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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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啊，我们打开这个第三页啊，我们谈到第三页这个问啊，他说这个佛祖出世啊，为度众生啊，学者赞叹大势不明，那大势既明，当行佛教，随类化身啊。入你出水啊，入你入水啊，不必生死啊。那广度生轮，行悟达之事，求生净土，则厌苦趋乐，不顾他人，此非无所厌也啊。这个就是净土里面产生的一个很容易偏差的一个地方。所以之前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谈到说厌离娑婆，心向啊。净土，那这个厌离的厌，经常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讨厌的厌。好，这个讨厌的厌不是，这个厌若讨厌里面带着嗔心的，那这里面就是我们要谈的，就是在修行上啊，我们顺便岔开来谈。修行上有很多地方啊，假如不把佛法的根本核心的道理弄清楚啊。我们在修行当中其实形成另外一个轮回见在里面，因为你所谓的离苦得乐的这个苦跟乐的看法出现问题了，所以你想离苦得这个乐，而这个得这个乐竟然就是苦的来源啊。你离这个苦得这个乐，可是乐世间的乐就是苦啊。我们不像乐苦，我们不是有乐苦、苦苦，还有乐苦。乐苦会产生什么苦？乐会产生坏苦啊！快乐的东西没了，会坏苦啊！所以圣者有没有坏苦？圣者没有坏苦啊，因为圣者没有乐啊。那我们讲说，那圣者没乐，我们干嘛要修行？圣者是即灭的，不是那种苦乐相对的乐。这里面其实隐藏了很多维系的看法。假如我们不了解这个真，因为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时候因为世间苦，我们想要修行，结果入了佛门修行得到乐，结果反而不修了，反而不修，本来是要修的，这没错，正苦的时候反而有道念，得感应的时候反而没道念，啊，一切有话题说，哎呀，以前处在这个世间勾心斗角，这么一切入了佛门啊，到处亲近都是好人，结果我还蛮珍惜我现在的环境，我好珍惜我现在所处的种种一切，虽在佛门但生懒惰，反而道业退掉了。为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叫乐。我们在离苦得乐所求的乐是什么，假如不看清楚这个根源啊，往往在修行令生肯定，在修行，我常讲的，在修行五蕴处啊，令生肯定，结果是轮回因啊。好，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知道我们要厌离娑婆的厌离是什么意思，绝对应该很清楚，这个厌绝对不是以嗔心相应的厌，而是在佛法里面，他以更深层的观察，观察这个世间所爱着之处啊，实不可爱，这个才叫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了解这个真道理啊，这个初学可以啊，跟你看到这种啊不可爱不可爱，有一种厌离心，这个其实接引善巧上是可以。 但如果你始终带着强烈的苦乐对比的心，其实当你在用一种强烈对比心在寻求一个你所谓的离苦得乐的时候啊，其实你已经掉入一个轮回了，掉入轮回。我一直在强调，这是比较细微的地方，哎，很多人不一定能听到这样的哈。因为在佛法里面要引导众生学佛，有时候不得不开很多的三角，方便，或者他无入手处。当我们现在，当我们在学习的程度我们不再提升的时候，我们在寻求往生极乐的心是什么？假如你有一个很强的心要厌离娑婆，因为这个很维系的，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就是其实如果你保持我刚才讲的那个厌离娑婆，是因为观察娑婆实无可爱处，和我那个真的很讨厌，赶快丢掉它，你们都不要来吵我，你们都不要那种对立心啊。如果你是强烈的这种世间苦乐相对的心，你这种求极乐心其实是凡夫心，是三界心，不是净土心，所以你很难往生，很难不容易往生。那我们能不能将这个道理说给所有人都讲？没办法，因为他现在连升起他想他应该厌离的，他没办法，他必须要用一种，因为众生还在两边相对待的心境里面，他必须有所对立心，他没办法完全跳开两端，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必须升起一个比较明显的对立心，说我要厌离。这时候站在我们的心了解上，我们都许可。但如果长期以往一直都是这样下去的话，其实就看他的福德因缘具不具足了。我们就像爬一楼梯换一个楼梯，爬一个楼梯换一楼梯，如果你没有一种这种善巧，你的往生因缘毕竟还是有一些不清净的因缘在里面，容易产生障碍。为什么？因为你那种用强烈对比的苦乐心其实就是世间心。所以我跟大家讲说，修行的放下不是那种很悲壮的，哎呀，我现在将要离开他呢，有点每次要修行啊，就重视一气息不复返，哎，好可怜哦，这个好像就要告别父母，怎么没那么严重啊。他那个放下是来自于你智慧增长，又发觉实不可爱。我们甚至要讲说，真正圣者境界啊，圣者境界包括那个，我常引那个瑜伽师弟的呢，瑜伽师弟讲说，一个人修行要是定力啊、禅定要是可以的话，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形？他必须有时候要观想自己所可爱的境、所爱的境，到底还会起心动念，还会起心动念，就是说他必须要去试一下。自己是不是还在掉在那种相对的这种相对的心，所以他必须要拿你自己所爱的境来确认一下，否则的话你会以为你已经达到一个境界了，实际上你并没有达到，你以为你已经达到了，哎，但是没有，所以你必须要去试验。好，那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像我们在修行上有些维系的地方啊，我们其实我们对一个初学来讲，我们必须要一个接引的善巧，让它一步一步来。但我们讲过，假如你要往生，你务必要把你这个跟我们前面谈的那个往生的因缘要看得很清楚，就是你必须要记住的所谓的心净国土净的那个净土因。严格来，因为一切佛法都不离开这个原则，即便净土再怎么样，四十八愿再怎么样，它基本上都不离开缘起的道理。所以在修行的当中，如果你内心观察不到那种属于跟净土相应的心，其实你不要自我催眠说你可以往生。有没有我可往生？就算你再怎么方便怎么简单，你往生一定当下现前，一定是什么待业往待，就是一定是我们经常有人在争待业往生或者是消业往生，其实这两个不冲突的， 你带的烦恼业，那个业一定是不是现前的，一定是随缘而已。它就业不需必须被降伏下来的。现前往生的时候，不能是烦恼现前的。消业往生也不可能完全消完，至少现前的烦恼是被你制服下来的。所以带业往生、消业往生有没有绝对冲突？其实没有。那说出一个原理，就是你要往生的时候，至少当下必须是依着净土因而去的。即便你有很多烦恼还没断，但你的烦恼因不能是正现前的时候走的。正现前的时候是三界因，你怎么可能去？是不是？所以在这种修行当中，我们务必要让我们的知见越来越清净啊。在佛法里面讲说一念往生，我们昨天讲的一念往生、十念往生都有可能。问题那一念，你如果要将你的往生因缘堵在那一念、那十念呢、啊？大概十个堵九个输啊，十个堵九个输还是客气的，其实大部分都输了，因为那个念不容易是那么这样纯正掌握的那么好。所以一了解修行的限制。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啊一开始带着很修行的一种想法一种想象啊一种憧憬，那这个憧憬可以带动了我们的修行的那个力道，但久了以后你越看越现实，越看越现实，看到很多也都是同门在修行的佛弟子。那我们看到有人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慢慢走向老年，我们会看到跟我们同一辈的啊，这个走了，那个走了，这个走了，走了，走了，啊，有的人修行非常好，可是到最后又如何如何？我们大概心里越来越有数，有又没有？那两种路，两种可能，一个人就是失去对学佛的信心，啊，这么用功都没用了，我还有什么好修？出现这种问题，有的人到最后重新检讨，为什么他这样用功还没有用？是不是他的用功有问题？那我是不是跟他一样？所以对一个真正有道心的人，到最后会全心悔改。所以悔改不是说我们一般悔改的意思啊，重新检讨到底我们在修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要探讨的。那有的人有心把自己的功夫道力把它提升，但无路可走，因为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所以务必要在我们的知见上越来越清净。当我们在离苦得乐的时候，我们还有明显的苦乐相对。这其实这种苦乐相对的两边的看法，其实就是世间心。这绝对不是完全清净的一个净土因。所以在我们接引的时候，我们很明显对世间是厌离的，娑婆厌离，倾向净土。可是一个人慢慢走，走到最后，假如真的用心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带着这么浓烈的这种苦乐相对的对比心去求生净土的，他是带着当下的心，他带下来说我想要执着世间都没得执。就像我刚才讲的，初学的人也许是说你修禅定到最后你要观可爱境，你会不会执着？好，如果会执着，你的功怀未到，这都还不讲断烦恼。真正的圣者是到怎么样，烦恼现前，在《医学师地论》里有谈到啊，其实这里面有这个道理啊。你烦恼现前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我们经常讲说，面对可爱境不要执着，对不对？面对可爱境不要执着。请问，当你认为它是可爱境的时候，执不执？早执着了啦。圣者不是，圣者是说，我本来以为他是可爱，现在想爱都爱不来。甚至是这样，我们现在一般修行有在论里面他也谈到，面对可爱心不会执着，他是一个方便说。因为圣者，因为他在谈烦恼的时候，面对可爱心的时候，他可爱心是一面对众生认为可爱心的时候他不会执着，而不是说他面对自己认为可爱心的不会执着。因为他当他认为是可爱心的时候已经可爱了，已经接受了，这说是下一步的理性告诉我不要执着，其实那已经是已经掉下去了。然后初学者在这里去琢磨，自己在努力挣扎。那真正的修行到最后是什么？ 我想爱都爱不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现在最尊重的就他可爱，我先确认他可爱，但我不能爱，所以在挣扎的。但圣者不是这样，圣者就说我想爱他怎么爱不来，因为实际上不可爱，这个不可爱没有那种怨恨之心哦，是舍离之心哦。因为我想爱，咋始终找不到那个值得我爱的东西。往生净土，假如你能慢慢走到这里，你很容易你的往生的品位高，而且你往生的条件会具足，比较不会中间岔开。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人生难得，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像我以我对我自己也没什么信心，下辈子再来啊，我有没有这种机会学佛的因缘，我现在没把握。以台湾佛教光这几十年了，变化已经够大了，变化很大了。再个几十年啊，加上这样网络一搞下去啊，正法都快没了，传得很方便，也传得很突然。好，你要往哪里走？以我们这种更新，我自己也没什么把握，但我所以说我才会有想一个很强的信念，就是此生不待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我没有办法让我去等了。那既然我把今生当作一个我求生净土的一个重要的唯一机会，所以我务必要让我的条件是充分把握的，就是说我不会轻彩对赌了，我不会去赌那个没把握的事情，要赌就要赢。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务必要将我们对于净土的观念跟修行的要领看得更清楚，既对世间无常的观察，其实这种心境越来越强，强会觉得说我们该利益该利益，可该放也该放，这种观察从于对佛法的越理解的时候，自己的自我定位越来越清楚，所以要求的越来越深。那从你佛法道理的越清楚以后，我们看到原来我们以为我们的身信心已经具足，但竟然隐藏了很多三界心。好，所以前面这一位禅者啊，这个禅上人家讲说，这种厌苦趋乐不顾他人，净土不是如此。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认为？因为的确净土的很多行者让人家生这种念头，也就是说很多在修持净土的人本身带着这一份宗教的执着，那加上自己妄想的部分，衍生了很多让人家对净土的错觉。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加那个？因为现在这一般人也只能因这样，他有时候修行还是必须要靠着执着来修，这个很奇怪啊。如果我发觉法法平等，他说那我不要，你要讲说这个法最殊胜，他要，为什么？他就靠着烦恼修的，他在这个时候需要这样。但不晓得说以法法平等正代表一切法皆可入实相的道理，反而是以法法平等方为最究竟，但众生烦恼心重啊，就回头分得高低他才愿意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就一直种种赞叹以顺应众生的分别，但其实佛在说一切法的时候，难道不是以他最究竟的智慧去通达一切法本不可得，应众生心而做种种分别，本来是这个道理啊。但是我也讲说，会把法弄到虽有一片好心，把某一个法门特别的推高，但其实也容易产生的误解。那我们当然不断的在厌离娑婆的时候，竟然这种厌离娑婆向上求净土的这种心情，其实在接引上是善巧，可是要是这观念没弄得很清楚的时候，虽然嘴巴心情也都是那种厌离娑婆上求净土这种心情，可是竟然隐藏了众生众多的苦乐相对的烦恼心，这一份上求佛道吧，这一份要往生净土的那种强烈对比心，没想到竟可能会成为他往生净土的障碍。你说那会不会？会啊，会不会形成障碍？因为你一直存在的世间苦乐的时候， 当你临终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苦乐心产生的对比，你不能真正全然放下向你净土，你一定就还是带着那个苦乐心在那里犹豫不决啊。所以有的人啊，讲的是信誓旦旦上求佛道，可是他带的是一个苦乐对比心。好，现在没事干扰的时候可以上求佛道，可以往生净土，但一旦有重大的什么烦恼冲突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回头去照顾他。所以我不是讲说，假如临终的时候你已经大家已经围在你旁边跟你助念了阿弥陀佛啊，你一直念阿弥陀佛，突然有个电话进来，你某某人发生车祸啊，你也行哦啊，干嘛弄啊，你都被死了，你还关了那堆。请问在座，如果你临终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说发生车祸发生火灾，你会怎么样？啊，没人进来救我，我在这兜里，你就躺在那里的人，请问你能放下吗？为什么你的反应这么快马上过来？这叫人之常情啊，所以人之常情就是六道情，所以一般人之常情的都在轮回。有多少能力？要不是把道理看得很清楚，这不是无情哦，这不是无情，这千万你别把它认为叫无情哦。这其实是一个智慧的抉择。为什么？你自己尚未度，如何度人？在此关键的时候，你也必须要忍着让众生暂时，就像那个大智若娘，为什么菩萨到深山修行？因为我要不圆满三明六通，我如何度众生？所以菩萨在深山修行，虽远离众生，但念念在众生。那为什么要远离众生？我要没有学得一点功夫，我如何度众生？我要没有赶快往生净土，我如何度你？我尚且是轮回中人，我怎么度你啊？所以只有大慈悲的人才舍得下，众生感情重的才放不下，强制直到最后两相继轮回，就是这样啊。所以要不要相当智慧的人，他不能觉得这个道理，这个牵肠挂肚的，到最后你既也不利益不到他，也利益不到你自己啊。就像我们说，先举例的，有人跳到水里，一块淹死了，你只能在旁边，好可怜啊，我救你，又不敢跳下去，因为你不会游泳，你只要眼睁睁看他淹死。就这样而已，你也做不了这么正事。所以这个就是我其实这个我们虽然是讲道理，也是我们在这二十几年来的这种修行一样，看了很多东西，看到包括我们自己到底真功夫在哪里，交代得了没有啊？你是不是已经交代得了？你是不是能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我常讲的就是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你想说我还没准备好，赶快的，那说再给我一点时间，你可能明天就走了，你可能今天就走了，你根本没有时间让你这样。所以说他要你随时保持着一个觉醒的心，你要说等我以后再准备好准备好，你以为你的时间由你来控制的？对，所以像我一直这种带着这种怠惰蹉跎的心情啊，到最后都没有一个准备好，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到最后。当然我们现在最近几个例子有了好，但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其实对他到临终的时候他是没把握的，真的是赌性坚强，赌那个没把握的赌局啊。其实我们不是这样，应该是事先准备好啊。我们看啊，答曰：见卵而求，时夜何太早计也？好，而将为一物之后，其肉永除，便得不退转也。而将为一物之后，更无辨学佛法、修行正果的事等事也。而将为一物之后，便可上其诸佛，入生入死，不受障眼之所恼也。审如是，则诸大菩萨修六度万行，动经恒沙恒河沙劫沙数劫者，临无愧于汝也。怎么讲？ 你的意思是说，我啊，因为他都问说，像那种往生净土啊，厌苦趋乐不顾他人，我不干。像我们大势已明的话，应该就随类化身，入泥入水啊，不必生死。那这种观念到现在有没有？有。这就是因为净土思想的一种模糊，有人蛮模糊，因此又产生另外一个反弹。我们不会求这种事，我们。他认为往生净土是一种懦弱者，然后我们这个常在生死当中，生死世界里面修行的，这才是佛法的根本意。我们容易产生这种道理，是吧？哎，所以说很多人到最后慢慢舍离的这种观念。我说其实都可以，你愿意在这里修，值得赞叹。但问题，问你现在修的好不好？十众毗婆沙论里面谈净土法门，念佛法门经常也是为怯懦众生所说啊。那有的人修净土说，我不是怯懦众生，要是我都承认我是怯懦众生，因为我看到我的怯懦点。一般人不会说我怯懦，但我很清楚我怯懦。什么怯懦？当然你不怕的我也大概不怕，但我怕的是更细微的轮回苦。我不是你那种狂妄，因为我看到真正的颠倒苦，那个不是我现在能感受得了。我们在谈怯懦跟不怯懦，我们的对象不大一样啊。你谈的不怯懦，那老实讲我也不怕了，但我讲的怯懦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所怕的那一个行运苦的五蕴颠倒，那个继续会牵绊着我继续走，我还一直以自我为挂碍和以自我为核心的这种挂碍心，将是我继续轮回的主要来源。我这一点我担不起，我不能升起，我不能像大菩萨勇猛的永断我执法执。我说讲的是这种怯懦啊。我知道以我这种简单的这种功夫根本不算功夫，也要有很有信心，一定是六道轮回有分。我再这么下去大概跑也跑不掉，所以我们怯懦的是这个。我也承认我们是怯懦。好，那有的人现在就认为说我可以直担，其实我昨天也谈那个，我们可以直接承受，可以，但修学这条路不是一个口嘴巴很爽就好了，很高兴就好了，这是一个很务实的。你在这一条有限的岁月当中，一定要找一个路，那个方法你修得来的，你不能让它耽搁掉了。他现在就讲说，你当然起这种心很难得，但你要见卵而求，时夜何太早计也。就是说你看到卵就想到鸡，你也稍微呼一下吧，对，因为他看到卵就想到我会鸡卵生鸡，鸡生卵，以后我就靠这两个卵我就可以事业成就。你看到卵就求鸡，太快了吧。哎，你以为你开悟就没事干了、啊、他讲说，你以为一悟之后习肉永足，变得不退转也。你以为你禅宗里面以为一悟就没有生死问题，其实在禅宗里面很多的悟是什么？禅宗在讲见性啊，开悟见性啊。其实很多，如果你了解它前后的关系啊，其实悟大部分见性都是悟在见解上之见。不过这已经很难了，我就讲这叫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也就是说他对于之见产生决定，那种决定就确定了，那种确定的就是说，我虽未到，但路我大概知道，就产生了不动摇的心，就那种决定，啊、哦，这叫见性。所以在禅宗里面有讲说，有人悟了以后，开始怎么样？开始在市场里面磨练，在市场、在街道、在这一些酒肆当中去面对境的历练，可见他这个东西有没有真正的超越？就是说，见性是不是就是已经正果？不是。其实应该讲解悟而后修，修而后真理，应该是这样。当然在禅宗里面有的位置也谈得比较高，所以它的定义不是很严谨，但后来整个来看的来讲，其实比较偏向的是什么？ 知见的建立，就是我们所谓的思闻所成慧，思所成慧。那个意义见解，因为实际上在这种管，在论里面谈到，如果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啊，都已经具有降伏烦恼的功能。那个不是知识，而是知见正见产生的一种端正身心的一种清净作用，已经产生作用出来了。所以很多的见性其实是达到这个，但你不要以为你见性啊、哦，我们姑且讲见性，以为你开悟，你一悟什么都了。所以这个天竺禅师讲说，你还真的以为一悟之后习肉永除啊，便不退转了。换句话就说，你就算有这样智慧，照样轮回的还是很多。为什么？你的烦恼还在啊。好，而将未一悟之后，更无辨学佛法、修行正果等事也。难道你一悟了就没有这种问题的啊？就不用再学了，一切一了一了百了，全部都完了。好，而将未一悟之后，便可上其诸佛，入生入死，不受障眼之所扰也。你以为你悟了以后，你就跟佛一样，完全在三界一样，不受烦恼的困惑。所以你看，永明延寿禅师一代宗将。禅宗的大将，那天竺禅师也是一个正中心禅宗的一个，他是属于应该是曹洞还是临济的啊？临济的，他是也中心大将。好，他这样也谈，你难道以为一悟就这样吗？不受障眼之所扰也吗？所以问题我就是说，从这里，这个绝对不是夸口的事情，包括我们念佛。你就算念佛到一心不乱，你也必须要思考一下，你是不是已经有把握。所以我才会经常举那个非常尖端的非常冲突的例子，让你来考验一下，到底你能不能跳得过。对，你以为你跳得过，但我当我举一个很尖端的例子的时候，你发觉你竟然会动摇，竟然会动摇。这表示什么？你对于佛法的功德你还信不过。好，是不是我之前应该也有几个例子吧，讲这个例子大家有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例子有时候太为难人了。不过世间生死抉择就在一念间嘛，是不是？现在你要去领乐透五亿，现在有一个人发生车祸挡在那里，你要去救哪个？你要哪一个？再过十分钟银行关门，这个不救可能会失血过多死。要是你要选择哪一个？很为难哦，你要拿五亿去救一个人哦。你说是不是少爷？师傅，你举的例子是不是要给我多一点时间？那我这个可以两套。我当然很喜欢救人啊，不过我也蛮喜欢那无意的。你是不是时间跟我拉长一点，我两个都可以做？不行，刚刚好就这样。你要选择哪一个？那一般的当然选择无意的啊，又不是我撞他，是好。当然我们这在座的不一定。可是一个如果能真正了解佛法功的人，他不毫不考虑，他就救人了。因为他救人啊、救了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对不对？也就是说他真正感应的功德是远远杀过五亿的。但因为五亿现在是拿得到，那个后面功德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所以基于眼前利益，我还是先拿五亿，那个命你就算了。阿弥陀佛，跟你回向，你走了以后，我念佛回向给你啊！不是我撞你的，你不要怪我。这样，是不是？但如果你真的了解业果的人，是连一点犹豫都会马上就决定了，我救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极快速的抉择，而这是在站在一个很强的知见上的做基础里面，毫不犹豫的，就是当我在临终现种种因境现前，种种现象境前，包括我宿世的种种业力都现前的时候，我毫不考虑就选择一边，那这个才有往生机会。是《地藏经》也讲啊，临终的时候会有很多境出来啊。这时候在一个你不养成一个很强的习惯的时候，当下立判的时候，你马上就查看，马上就查看。 那其实这里面啊，念佛是如此，修其他法门都是如此啊。这种功夫必须要练到当下立判的。所以你看，当我们现在，比如说是处在一种环境当中，我们烦恼，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马上断烦恼。但我常讲的，此时不断待何时？这次蹉跎，下次哪时候再来？你终有一天，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今生碰到任何逆境，我就吞下来了。这就是念佛人的气魄。现在把那念佛人当作那种懦弱，那是因为初学者没办法。真正修念佛法门的人，就是必须要气魄。我就念佛一句，就把其他东西给他吞掉。你这个气魄没有，我告诉你，你要等待人家助念了。我跟你讲啊，有法度助念，你也都要先走了。因为他那功夫都比你好，当然都年纪比较大，所以往往是你帮那些已经有功夫的助念，那有功夫的没机会帮你助念，因为他比你早走。对，这个有时候你也只能说，哎呀，每次都是我去帮他助念，这个有德的人还不帮我助念，不能期待这个。所以你看，我这里讲是说，你难道以为你能入生入死不受障眼之所恼也？你以为一悟就没事？所以多少人以为他一悟，但这个一悟，我们知道在悟上会有产生那么多现象。悟有一个很大的作用，那正见真上的不堕恶道是有这样的作用，但正见真上的人是不是就不会轮回三界？照样。我们讲出果人不要讲说他轮回了哈，不过基本上他至少还七返人间。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他因为出果人欲界的欲啊还没完全断尽，他不大，因为他已经证道，所以他不会起大烦恼，但因为遗留的这种无明啊，还是带着他缓缓世间七次啊，还是会有。恶果者也是啊，恶果者因为还有留下一点欲界的烦恼相，所以他还会再来一次。这个都这样因，这样的因，这样果，这样因，这样果，都是相对当的。那像我们来讲，我们自己在还没得到解脱的时候，是不是还会受影响？解脱的人，一个知见正确的人，他会知道路怎么走，他很容易看到自己的不对，知见稳定的人。所以你会发觉，就因为他的知见确定以后，他跟烦恼生死的关系会有点比较疏远的。也就是说，有的人对他的贪嗔痴是绵绵密密抓得紧紧的，但对一个已经知道道理的、知见已经确定的人，他的跟他的贪嗔痴会发现好像有中间隔了个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习性烦恼上你一直断不了，但你的内心里面经常能抉择，这是错的。因为你只有保持着这一份觉照，其实你的心跟烦恼是有点距离的。所以为什么说一个正见真上的人不堕恶道？的确如此。但是不是就因此就完全跳脱出来？在医学实践讲说，意以圣解力，意以知见上的力量，他能对治某种烦恼，但根本更深重的烦恼他没办法，他还是必须要有禅定，他必须要禅定。所以这里面顺便跟大家讲，光靠个信心念佛，要不把自己功夫念扎实点，烦恼起来照走，照真的被他牵着走。沈如是啊，如果照这样说啊，诸大菩萨修六度万行，动心恒河沙数劫者啊，那面对你不是觉得很惭愧吗？他们一开悟以后都要修恒沙数劫的修行，六度万行，你到一悟就开始入生入死了，你厉害啊！诸大菩萨见到你都有点惭愧啊！哎哎，照你这样说讲是这样，所以定这个位置是意思是什么？所以往生净土是有人慢慢依于两端的对比以后产生的这种净土的一些误解。简单，往生净土就是清净佛三宝因为这个现前没有。所以在大智度里面呢，看到菩萨都发很菩萨多数都发愿怎么样，他们同时在苦难的地方行六度万行，同时也经常什么礼敬诸佛，称叹如来，是不是？还怎么样？勤转法轮，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不断的菩萨，当他有所修正的时候，他还是不断的亲近佛。所以菩萨都什么？菩萨经常是发愿求生净土，然后同时创造净土。菩萨是这样，因为他们在修学的过程里面，他们不断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他们也不断亲近三宝。这是一个菩萨修行里面必须同时居住的，不是狂妄到说我就可以在入生入死我什么都不用学，不是啊，他还是依然经常亲近三宝。他也就像很多菩萨活在的时候，他们随缘的都会随着活在哪里，他们就继续学继续学这样。所以菩萨依然还是亲近三宝，所以说在大智慧里面他也经常谈到菩萨都回向净土。他有没有到哪个净土不一没有一定，但他们会讲他们想要亲近佛。亲近佛是菩萨的一个共通性啊。那古教有云，声闻尚有出胎之魅，菩萨亦有隔音之婚，况近时薄劫浅悟而自救不了者乎？纵有悟处深言，境地高明，行解相应，自在度人者，奈何未登不退，利用未充，居此浊恶，化此刚强，此亦先圣之所未许啊。故如以未完不顾之舟，寄多人于恶海，自他俱逆，其理必然。好，这里面就是我刚才举那个大智度论的例子一样啊。所以像我们现在以前也都很臭屁，认为可以，现在也被烦恼修理了，差不多了，花点自己啊，算了算了。我们以前都会想说把它度化掉，把它转过来，我们现在要这样尽力而为，尽力而为，但不贪求。为什么？千万不要认为它不可度，而是我们的功德力不够。我不是讲吗？假如我现在能在五鹤空上空挥几挥，这里哪够住我？这个我想绕一下就好了，那我们门就马上就开始，门就围起来，以后就凭票入场。因为这里总共大概就是40位而已啊。我们现在也好处，我没有限这种神通，所以你们坐得比较宽一点。哪天我在空中一挥啊，我那个是做法想意的，那挥一下，哇，大概人来人往，挥走，大家就喜欢看苍蝇挥，这就喜欢这一套。那我们功德力其实我们就是现不出功德力，所以我们无法度，本来可度，但我们无能力啊。其实想来想去，很多务实的看法，我们发觉我们会选择一条适合自己修行的路，然后如何有计划的，而且不会像一时很狂热，但长远心不久的那个不行，会常常那个。所以这在度化人的时候，这里面有很多啊，我们如何来利益人。像慧智大师、智者大师的天台的智者大师的师父慧智大师，他在他的誓愿文啊，就发誓誓愿，他发誓未来怎么样誓愿文啊？他说未来要不得神通，他不度化众生啊，因为他吃了很多亏，因为他这个个性非常刚正的人，所以被下毒了几次。你看那时候隋朝他就被毒了3次，人家不满他啊，因为他是相当亲近的一个法师，激起弘扬波折，结果人家就偷偷下毒，毒他3次，他是靠他的功夫把他化解过来的。大概相对了解说度化众生难啊，要不能真正了解众生的根性，我们虽凭一份热心，终究还是无法利益众生。所以有很多的心情，有很多的力量想要去照顾众生，结果到最后哎呀，为谁辛苦为谁忙，干脆不要了，很多人就灰心了。但实际上菩萨他懂得适当的掌握自己，在什么场合他会不会说我一定要先得度以后才度人，不是，菩萨也不是，但菩萨也不会狂妄到说自认为自己可以。所以菩萨，我就讲说菩萨道在修行上，他是以悲心为动力， 悲心为动力的时候，当我真的想要去帮助人，我想要医人的病，我发觉我医不了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想法？加强我的医术。所以这个时候菩萨有一个很强的悲愿，就是讲说我为了要加强我的医术，我显然必须有一段时间潜修，以便我加强我的医术来利益众生。所以这时候菩萨该舍就舍、哦、你看菩萨是大悲的人，可是他该舍的比别人都 还硬，说舍就舍。为什么？假如我不舍，我就无法度众生，我不能因为少数眼前的一时苦难而放弃未来长远要度的众生的这些责任。他就马上觉得菩萨就具有这种广大的抉择力，因为我在这里哀，在这里怨，我在这里起悲心想要利益众生没用嘛。像我也很想医人啊，我也很想医啊，可是我的医科就考不上哎，我就没那个能力啊，是不是？啊，我没办法当医生啊，我很想去医人，我没办法。显然我们这样的智慧不够嘛，啊，所以说你未登不退啊，啊，你利用未充啊，啊，你这样没办法，就像那个象啊逆泥啊，啊，那智者大师讲，那象被陷在泥中。甚至那个树枝里面啊，你未能成，你树枝很脆弱，但听了太多鸟，到最后就折断了。你像本身幼像这个或者老像，你这本身腿力还不够，碰到泥当中，你只有自陷了，你还有什么力量？啊，都没有。利用未充啊，居处浊恶啊，啊，化石刚强，此亦先圣之所未许啊。你到最后，你要不能看清楚你的定位。结果将此难得的法器身啊给糟蹋掉了。为什么将此法器身给糟蹋？你凭着那一份啊抱负平和，一份狂妄之心，想要度化众生。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吗？我们现在越学越学到最后都很老奸巨猾，然后碰到初学说要度化众生，我们都你这个趁愿再来的菩萨，去。那你呢？我们啊业障重，我们不行，不行。为什么？你那个样子我以前有过啊，但我们都是赚回来的 啊不过我不敢说你不是趁愿来的，因为我也没那么能力，不过有这种发心难得，所以我就随喜赞叹啊。我也很清楚我不大适合了啊，那我不会讲说正因为死心的道业才生的，怎么讲？他有没有真正退堕？不是，他只是退下了那个之前少年轻狂那个颠倒，以为修行如此圣者如何，那个祖师大德根本不够格，他们这样不对，然后那去冲冲到最后化解啊，这个战场上打败的残缺腿手跟腿拿回来，我知道了。所以以后道场进驻的都是老的，为什么？那都是战败回来，从此老实念佛的。哎呀，化解。脸高发大，听几次就知道说，原来化解真正的修行，从内心老实为重，种种的妄想你就看着办。你了解这个道理，你自己从内心上真正调整过来，你今天要荷担如来家业，这时候才谈得上。否则的话，你但就是一种七十二烈士再加一个。七十三也就完了。我们看到很多不按部就班的，不以从应该有的依止善知识，从应该有的戒行，从应该有的地方逐步一步一步锻炼，嘴巴空谈到最后都折伤掉，没有，还是都折伤掉，没有就是没有。好，所以你就以未完而不顾之周，既多人于恶海，自他居里，其理必然啊。故往生论云，欲游戏第一门者，必生彼土得无生人矣。还入生时，救苦众生，以此因缘求生净土啊！就是你必须要有无生人。所以说，在经论里面谈到，什么叫沿土熟生，庄严国土成熟众生是在哪里？正无生人后，正无生人后开始沿土熟生。这个真正的度才开始度，我们现在是啥？在度的过程当中，激励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菩萨的悲心是 是重要的菩提道的一个重要资粮。他从以因为真正纯粹的悲心，因此看到自己的不足，才会想什么找一个方便方法来度众生。所以我也是因为这样，我才会讲说，好，快去快回。所以千万不是带着一种我想要逃避此世间，而是我更希望能广集资粮，能真正能利益众生，所以我希望我赶快到净土，我赶快回来。我今天都慢一点到净土，我就慢一天回来，就很多众生往受颠倒生死苦啊，所以就会有一种急迫心。即便你闭关修行，你也千万不要在那里享受喝老人茶。为什么啊？我多么轻，我多么淡泊寡欲，我这样修，我都不跟人家争，你懈怠了。为什么？你没有精进力，你在享受，虽然是淡泊，从世间人的角度来讲是不错，但你内心里面对世间既然依身爱着，就像我们在这里五个风景不错，对不对？你千万不要享受，你可以善用它，但你不要天天嗯，好舒服，完了，那不是掉，就是陷在这里。你应该利用这种很好的环境里面用功，你千万不要爱着这种环境。为什么？这个环境。毕竟无常啊，所以有的人他很精进修持，其实以我来看，你已经退失道理了。为什么？你那一份念于无常的心没了，你对世间的观照力已经没有了。虽然你比别人看似清净，但你的染浊心与别人都一样一样啊。我不是常讲吗？像我喝的咖啡是要加糖，有的人喝咖啡是不加糖，哎，那看着不加糖的品味比我高，可不都很喜欢咖啡。我是喜欢加糖，但我不喜欢咖啡，所以你说谁染浊中，对吧？啊，你不喜欢加糖，品味会高，但我不执着咖啡，哎，就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品味虽高，染浊心一样啊。啊，所以要不要看清楚这个道理？你还以为真的能利益众生，不是？所以菩萨在这条修行路里面看得很细的。他在这里面当忏悔，当忏悔，当修，当如何修，当积极进取，进取进取，该积极舍下，积极舍下。这个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取或舍，但为利益众生大悲故，所以这就一个中心的核心思想，它不会乱掉的。所以他该你放的时候，他也不会那种这种拖泥带水，不会，该舍就舍。啊，你讲说，你们菩萨道怎么这样？不会的，菩萨道他看得很远的，他知道怎么才是利益众生的真实事。啊，好，这往生论是这么说：又先圣有云，未得不退转位，不可粉俗度生。为人无生拔人啊，未得无生拔人，要须常不离火。道理。这个都是实务经验啊，是实务经验啊。你未得不退转位啊，不可混俗度生啊。这就是我们菩萨道为什么容易败坏的原因呢？败坏菩萨，为什么？缺少应该有的分子。这个就是我们在了解菩提道的时候，就会讲说，属于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这种相共的地方，该有的共下士道的准备，跟共中士道的无常生死的观察，这方面资粮没有，那直接走上士道的菩萨道，经常是架空的，经常是败坏，败坏。好，啊，所以说，不可混俗度世啊，这个一个以为自己可以利用啊，所以我常常看到很多情况啊。这个当然在现实当中，这种例子相当的多啊。因为我们本身缺少那种能力的，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戒法尚未巩固，我们的烦恼尚未能有能力降服，结果就远离一个道场，远离的善知识。然后就说我们应该更亲切的去包容，我们更亲切的是怎么样？到最后，久了久之，我们看到人的那种俗相已经现出，也就是说，应该有的抉择力啊，在于法当取当舍的抉择力早已经退失掉了，还认为我们是一个行菩萨道、走在人群中的啊菩萨行者。 我不是讲说有一次我在日本的时候，因为日本人很出家人，他们有的就加点啊，他们的理由是说，那我们可以更走入人民大众生当中啊。我说可以啊，你有这种能耐，我赞叹啊。但是不是真的是度众生还是爱众生，你要想清楚。你是爱众生，你是自己基于有种种烦恼不能割舍呢，还是真的主动意义自己清净而出污泥而不染，你想积极的入众生？你自己这个哈，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你要想清楚，不能自欺欺人。如果你真的是存着那一份利益众生、入众生处啊，跟他们同样生活以帮助他们，的确经典有这么说，我赞叹你是一个菩萨。但你如果是带着爱着之心，至于烦恼不能割舍而入这样环境，你应该看清楚。结果你不但不看清楚，还用这种语言欺诳众生，你比那个真正还在世间里面很清楚，我就是安呢，我就是烦恼，那还比你干净，因为他还不会欺诳众生。那是如何你自己抉择，你千万不要用那种语言去欺诳众生，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学当中啊，因为一个标准一直退，标准一直退。假如没有一个清净法做标准，你不知道你跟他，就好像说我们如果开车中间没有中间线的时候，你太左太右你也不知道。哦，有些乡间的道路没有中间线嘛，所以只好大家有时候开中间啊，看对方来才开靠右边一点啊，那。可是有时候就很危险啊，所以乡下的路就危险。那因为没有中间线，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分。假如没有一个标准线，你也不知道你已经距离多远。所以有的人认为自己还很清净，其实你身上已经带着俗味都不知道，你的身上已经带着世间的俗味不知道。所以说你不能，你未得不退转位，不可混俗度生啊。这个时候就会一直染着这种世俗的，久而久之你以为对，其实你已经背离到佛法了。未得无生法忍，常应该不离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菩萨都回向净土。他这个回向净土，我刚才大家希望大家知道，回向净土其实单纯得很啊。当然有些人是为了求生净土，因为要念离所佛，其实在菩萨道里面求生净土，这不是常有的事，而且是正常道。为什么？清净佛啊，就这样而已啊，他本来就是清净佛。那是不是一定要念佛？其实我们也谈过，如果真正了解佛法的道理，你知道只要任何方法能净化人的心，你让他以这个净化的功德回向净土皆可去。那有的人因为没办法，心不能坚固，不能巩固，所以他挥得我要往生极乐净土就要念阿弥陀佛，否则我就觉得不安，就会觉得不安。但其实真正的净土有没有一定要念佛？没有。因为净土是众清净功德法所成，所以任何一个清净功德法如果是够坚固，那回向此功德向于净土，皆可成就净土一念。其实原理在这里，这原理在这里。那因为众生不容易抉择，不容易承担起这个道理，他会则就好像简单来讲说，我们现在不是嘛，修行修念佛念个一小时啊，回向给法界众生。假如现在你家人刚好生病了，你念佛念一下，我今天啊，我就不回向给法界众生，不然这功德有限，一分就没了。我今天念佛专心回向给我家人，太归气，太集中，这就看心了。真的有人这样讲啊，他说你要做法会的时候回向不要回向太多，你这样回向的话，你那个功德就不见了。我说回向一切众生，正是舍贪跟大悲的相应处，这更是功德生功德，知道吧？以小小功德，依于源于众生，因于菩提道发愿回向，是以小功德做增上作用。因为你在回向的时候舍贪行大悲， 降于菩提，所以依其他功德和合你原来的小功德，把它放大，结果你碰到恶知识跟你讲不要回向就没了。但话虽如此，心量小了，你要跟他讲回向菩提啊，回向法界众生，他总是觉得像一下掉空了，什么都松散掉了，好吧？对你此类人，你只要回向你家人就好了。其实这反而把功德缩小了，众生就是这样啊。所以既然一切能凡事能尽心能净化身心的，一切皆可回向净土。但众生没办法，好好好，你会得有明确的目标，明确的方法，我就跟你讲应该念阿弥陀佛啊，那这样安心了，那可以的。而到最后你化解，其实到最后一个念佛到最后能真正亲近啊，我说的那个进入里面谈的那人方法就开始一直开展，随着念生生活，那进入念法生活，以念法生活逆于实相，这个在佛门里，在净土法门本来都是一个方法，都是一个方法。我们讲四种方法，其实是我们把它分啊，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啊，实相念佛，其实那是同一个法，在进入里面经常是同一个法。一个法完了，成熟的下一个法，成熟的下一个，它是一个法，它是同一个法。好，譬如婴儿常不离母，又如若愚只可传之啊。这个若愚的意思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小鸟啊，啊，应该是这个吧？我猜啊，因为若愚就是小鸟，它们不能做其他事，它只能传之，摇着小树枝，它不能做其他的啊。我可能我就这样解答了啊。所以说你在你能力未强的时候不能离开善知识，你不能离开佛，你离开佛你很多因缘还是不能会成就的。今此国中世家已灭，弥勒未生，而况世恶趣苦，因果牵缠，外道邪魔是非善乱，美色淫声之相惑，恶言秽秽处之交亲，既无现佛可依，又被境缘所扰，初心误达之人，鲜有不遭其退败者。所以世尊殷勤指归极乐者，良有一也啊。就是说，善知识里面没有，尤其我们讲是不是？天竺禅师那时候，现在走到这个时候，那就更不用说了啊。我们现在的烦恼的这种纠缠力量啊，之强啊。我们的根性是不是差？其实我不认为我们的根性就差到哪里去了，但很倒霉的，你生在这个环境里面啊，你其实很难去对抗整个大环境对你的引诱。为什么？像我们现在不是都大哥大吗？啊，那不就是一条绳子吗？就是牵引你入世间的一条绳子。千万，我们现在有大哥大就好了，你千万不要用卫星大哥大啊。卫星大哥让你走到山上还是把你抓出来啊。所以我在讲现代人啊，不是以前有一个民歌啊，像人啊就像天上的星星啊，很疏远啊，他的意思就是人啊，我们人跟人啊看似紧密，其实很疏远，就是像星星这样看似紧密很疏远。我们现在人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以后你卧病的时候啊，大概也没什么人去看你，就是你的房间会有很多荧幕，那荧幕里面分几格，你家人从网络上看病，你最近好吗？还可以啊，他就都没到，都只有荧幕而已，这个大的小的啊，那个地级的都来，都在荧幕现出来啊，你最近好，也看得到你啊，你也看得到他们啊，他们就这样看病。你省事他也省事，不过就觉得说他们网络一关掉，你还是觉得很落寞，他们都有看到我，可是我怎么觉得还很寂寞，因为你就看到荧幕而已啊。所以讲你说紧密，紧密到你摆脱不了任何一个人事干扰，经常就跟在你身上，但又很疏远，疏远到只能摸到冰冷的机器，却没有看到人。那我的意思就是像现在我们人产生的业缘啊，是如何如此强烈，而且是 形影不离。那即便你躲到深山，我们现在能住山的人不多了，住在深山我们也经常维持跟世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很难真正的放下这种如何远离外境，所住在一个极孤独环境里面往内观察的这种机会现在都少了。我们熬不住几分的寂寞就自己往外找事情来了，现在都难了，这因缘如是也没办法。我们的心总是不安的想要去像填补，就是断食、促食、失食、意识食嘛。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必须要从境里面去填补内心的那种烦恼，因为我们是依五蕴而成就这一份执着，所以我们不断的必须要吸收五蕴以填补内心的不安。所以现在呢，跟进了，因为环境也不容许，你也没有这种经验，所以久而久之，你受这个环境的干扰。我们像现在我们的价值观几乎上随时在接受讯息在干扰我们，所以对于我们当初我们僧团里面有一个我刚出家那个僧团，我们出家人不能看报纸，我到现在都还接着他对，那我们编辑的人只能看那个剪过的报纸，所以一打开剩下没几个留着，其他不该看的全剪掉了。那即便我可以看，因为我是编辑的，我可以看，因为我要写稿编辑，所以我们要看新闻，可是我们看的时候也都怕被师父看到，我们那时候一般的人不能看，不能看到，那能看的就有少数几个，那像我们能看的看到看再看看报纸的师父来就全部藏起来，我们可以看啊，但也认为你放逸之心在看还是怎么样不行。其实这里面有没有好处？有，因为我们太习惯了一直跟外面的接引，这种接引其实就是六根，就不是六贼吗？它其实意思就是六贼，它不断的透过讯息引申你的烦恼。所以这里面我发觉，其实我们现在因为太需要太多的东西，资讯资讯资讯资讯，现在资讯到，你看现在最更可怕的是，秀才不知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守在的网络到处可联络啊，所以你可以守在深山里面，你跟世间的烦恼是一样的沉重。为什么？因为那条网络已经咚咚咚都把你牵进去，你业力的网络，业力的网络，所以那时候的就很难，现在更是难了。现在更是难，但假如我们现在塑造一个这么单纯的环境，我想能熬得住的没几个了，也没几个，难啊，老实讲，现在修行真的是障碍啊。所以你本身因果牵缠，现在善知识难寻。我说所谓善知识难寻，就是足以作为修行堪为表率的这种修行人少，所以正向的规标准不容易。所以我们的标准变成处在一个环境里面，像我以前学日文啊，我都喜欢跨局跨级学。为什么？比如说我如果二级的哈日文，我就学三级的。为什么？那这个当然对别人是比较不好，因为我们把它拉下来，但他们会把我拉上去。我很喜欢去学那个稍微超过我们能力所及的。因为对方会把我们拉上去，那我们会把人家拉下来。哎，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假如你没有处在一个比较严谨清楚的地方，你的标准会一直下来。到最后，如果你很好，哎呀，你好难得，你非常不错，其实你都要井底之蛙，你不知道外面真正在用功修行的样子，所以你会自我满足而不知道向上前进。那这种属于修行典范的人在你周边没有的话，你就标准会越降，因为别人也不是虚伪，他真的赞叹你，而且你也真的比他好，可是又如何？你还没看到真用功的，你还以为你这样能解脱。我们要看看真正在用功的解都还没有解脱，我们这种料子的，你我就不讲说要有信心不可能解脱，以我们这种用功难啊。 有时候我就说出来，有时候我们在学佛，充其量充其量是在种得度因缘，种得度因缘就是未来得度因缘，要以今生能真正成就，我告诉你难，真的难，你看多了就知道了。好，所以说初心误打之人，鲜有不招其败退者，明明非常聪锐。所以在智者大师不是讲说，那个在那个他不是讲折折折折，我常举这个例子啊。那有的人因为宿世因缘啊，宿世因缘，所以一生下来啊，他对很多东西那个智慧先天的，所以对教理对很多东西就很容易通达。那很多通达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叫锥不杵囊啊，锥不杵囊就是说那个尖锥啊放在囊里面总是会透出来，因为太尖锐了。所以他有时候就看到有些事情说，嗯，你这样说，我认为啊，应该这么说，大家就转头，哎呀，高论了，啊，完了，这个笨蛋，不该说说了，锥跑出囊外了，啊，哎呦，这个人真的是天纵英才，没多久就叫天际英才，就是了。谁叫他跑出来那么快，然后名闻利养往他身上一丢，就变天机英才了，就早往生了。其实真正聪明的是吧，有些人因为师长很厉害，看到是人才，越是人才经常就啪啪打来打去，为什么让大家把眼光从他身上移走，不让太多名闻利养去污损染污他的慧命。但我们现在很不卫生，越是人才越把他往台面上推，死得越快。真正的人才会通过很多的现实例子里面去磨练他，不让世间的贪嗔痴名闻利养去污损他的慧命，这才叫善知识。但我们现在刚好颠倒了，好好一个人，哎呀，好难得啊！哎，真的哦，他的见解很厉害。看到人家不对的地方，他说：“哎，你这样不对哦，应该到底怎么样？”好难得啊！我很少碰到你这么有智慧的人。哦，完了完了完了，目标都放在你身上，然后有空没空就来拜访，有空没空就让他到最后就完了。整个道业为什么？假如你已经到不退位，可以；你到还没到不退位的时候，怎么样？就淹死你。就淹死太多的名闻利养，所以你看啊，很多人在年轻里面崭露头角，到最后老了还是不过如此如此。为什么？被顺境给淹没。我告诉你，不但会被逆境啊，逆境你会逃，顺境你会直。所以要淹死一个人，用顺境，不要用逆境。你不要，我要给他好看。我告诉你，你会变成是他的三只狮哦。如果你真的能恨他的话，你应该多供养他。哎，我这种绝招你们不要随便用啊！有时候你骂他，他会越升起那种勇气来。你给他顺境，就可以把他的意志给磨损掉。所以在修行里面，有的人讲说：“哎呦，我逆境很多，那怨来怨去。”我告诉你，真正善知识往往都是那些折磨你的人。所以我就讲嘛，我会讲说，你往生极乐的时候啊，你会看到那些。这一生虐待你的人，他是上品上身，你才下品下身。你知道你会很不甘愿的去问佛说：“哎，佛啊，不公平嘞！我就是他把我虐待，我才念佛的哦。他那个虐待我的呢，是上品上身，我这个被虐待怎么还是下品下身？”佛就讲说：“要没他虐待你，你怎么会来？他是大菩萨，他也不想虐待人。”他为了要让你来，只好先虐待你。你也真的因为被虐待，你这种人就喜欢吃虐待法，所以人一虐待你就来了。哎呀，你要感恩他，所以他才上品上身。这时候你说：“哎呦，那安呢？”事实如此啊，你能怨谁？你这种人就会得用编的来，才那有什么办法？顺境你就不会来。如此啊，所以世间的人啊，多少人能不遭其退败？所以在我们这条路里面，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但这样讲我不说名字还好，因为我不想人家起那太多。 于我真之前想要写一篇文章，那个文章都是我一种对一种叫写法门龙象，法门龙象。为什么要写法门龙象？因为我看到一位资质相当好的年轻人，那如果好好训练的话，他未来不错。但因为我看他周边太多顺境，太多人了、觉得这个人不错，包括他的家人，一直想把他推出来。啊，的确后来他也自立门户推出来。那我还在酝酿写这一篇的时候，没多久就看他已经完了，就已经完了。就是我还不来不及写，我还来不及写，他有看他速度多快，瞬间，太多的名文力扬，太多的肯定，到最后把他给折杀掉了，结果到最后不了了之，就停止他的修行了，就是这样。初心误达之人，愚笨笨的还安全啊？你就是因为有悟有达，你有一种聪锐之处啊。贤有不备，不着急退败者，所以世尊殷勤指归极乐，良有一言。所以极乐的意思就是啊，亲近善知识嘛，简单一句话就这样。所以我把往生极乐都当作去读佛学院，对不对？花开见佛，开始上课，讲什么八正道？极乐世界还是讲八正道？那为什么？因为我在这里学可以啊，这里环境不好啊。那边的那个院长是阿弥陀佛，教务训导是观世音菩萨跟大慈师菩萨，这种佛学你不去读的话，你读哪一件？所以我想一想，我其实我就是我往生极乐其实就是读佛学院的，啊，我去找一个好佛学院，就这样而已啊。其实我就是亲近善知识，哎，从此以后啊，入于真实佛道。盖比弥陀现在说法。乐土尽缘种种清净，倘依彼佛忍力一腾，高证佛阶，亲蒙受记，然后初化众生气去来无碍也。以是之故，虽上根利器，犹愿脱身，况如中下之辈，初得发明者乎？啊，所以因为这样，所以说连上根的人都什么？即便上根利器，他犹愿脱身。为什么？很明显，我们能力未充嘛，力道力量未足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由佛来接引。所以极乐世界不是讲说，饭食金钱的时候，我、该供养的又跑到他方，是不是？那该回来的回来，就是有这种因缘啊。所以他们本身是不是就守在这个极乐世界，一直等在那里？我常讲，有的人说极乐世界是不退，一直等到成佛。我说那不会往生极乐世界，大家躺在那里，你轮第几号了？你能不能早点成佛？不然我在这里等很久了。极乐世界哪会养一群懒人呢？直到了极乐世界，当然还是闻法，只是因为他的因缘殊胜，所以他还会修广大诸行。他也能其他世界里面要回入到极乐世界再修学佛法，因为他的因缘具足，所以他常亲近其他佛国，然后再回来，就是这样。所以他具有这种真上缘，那这种真上缘从哪？从你自己因地所种的念佛因缘而感应这个，所以到最后修什么？还是要悟无生。所以今生要是有缘能闻一波人法，到极乐世界照样也快。为什么？因为它是同一个因缘的嘛，同一个因缘的啊。所以上根利器的人都是希望到那里啊，因为依佛忍力一成的叫依佛，依彼佛的忍力一成啊，依彼佛我们的忍力，我们成就我们自己那个修习修正的力道容易成，我们也很容易证到这个佛阶，依着佛所示现的提示出来的修行，我们容易一步一步来啊，亲蒙受记啊。这时候你要度化众生自在，是，好，像，所以我也讲说，有的人发愿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老实讲，对这种人我赞叹，但我对这个在这个世间要生生世世住世间的话，我希望你既然把自己要求这么高，那你准备就要务实一点，务实一点，或者在这个世间里面，你熬不了多少，你可能会颠倒。所以说凡是发愿在这个世间生生世世住持这个世间的人， 那应该要准备未来的世间即将是如何，所以你今生更当努力修学，让你未来是在这人世间你能处于恶世当中，还不退你原来宿世的善根，不会因为有恶因缘来你的善根就退掉。你有必须培养更大的广大的福德力，在未来恶浊这种五浊恶世当中，你不会受到动摇，而且能满你的愿。也就是说不能光口谈那个夸大的东西，但你的度法却没有真实。好，未来的那种众生，像我们现在未来的这样现在现象， 我相信我们在座再想想我们小时候跟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是差很大的，你就知道你很不容易去面对，想去调整他们去那个。我们以前在教小学生中学生都还很简单，现在的小学生，好，我们这样讲当然比较过分，不过有些老师啊，他们来讲说我们现在教学小学呢，有些班级啊，他就有点在教一群动物。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他说跟我们以前的确是这样，他竟然把它描述成这么严肃。我说啊，这个不能这么讲。他说的确很多老师有这样的感受，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教，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管了人家长要抗议，学校要抗议，可是不管的话任他在教室里面这样啊，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有的人啊，你跟他管，他说你不能管哦，我现在在录音哦，他就要拿手机出来，不然我在跟你摄影。啊，家长也中了。以前我们在那个家庭访问的时候啊，我们小学时候家庭访问，我们的家长就讲说尽量怕，尽量怕，就尽量怕。现在不是啊，所以我们很怕家庭访问啊，我们的父母都把权力都交给老师，你尽量啊啊。现在不是啊，现在不敢动啊，现在动了都不敢。当然其实打骂教育不一定对了，但问题是像现在有太多干预，学生本身已经有这种自我观念很强，加上社会的懒习惯，然后网络这些现在都很难。我就讲说你看连个小学国中生都那么越来越难教，我们看到有些居士到最后就提早退休，因为他再教下去也不知道怎么教，因为方法很多，学校的要求，学校对老师的支持力也不像以前啊。那社会家长对老师的要求啊，包括我们有一个也是这样，他说哦，现在学生真的跟以前差很多啊。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道理，不过问题就是说你看才几年，我们的力量就那种很不容易升起正面的力量，很容易退缩，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讲说以是之故啊，虽上根利器啊，有愿脱身。那像你这个中下之辈的初得发明者，初得发明者就是刚开始对佛法有所体会的人，稍有所认知的人，再开始了解的人啊，你认为你不需要吗？啊，举的都是实际例子啊。再过来，岂不见观佛三昧经中？文殊自序啊，自序述因为得念佛三昧，长生净土。文殊菩萨是如何啊？他的得念佛三昧，长生净土。世尊护记之曰：如当往生极乐世界。好，又不见华严经中普贤劝进善财童子海会大众，以十大愿足，导归极乐。其记云：愿我临终临啊，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啊，面见彼佛阿弥陀佛，即得往生安乐刹。他就这样讲，普贤菩萨如此，好，文殊菩萨是如此，好。又云：彼佛众会贤清净，我时于圣莲花生，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授记，以化身无数百俱之势力广大，遍十方，利乐一切众生界。好，我希望大家在体会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在念这个的时候，有时候你必须要有一种心念，就是说，我很早，在我出家大概一年两年，那时候因为准备出国， 所以也在一个精舍里面，我在讲课，那时候我有讲到那个什么，我们八难，我那时候讲十四讲表八难，那时候我特别对感受到佛前佛后的慢，为什么？善知识难寻呢？善知识难寻，我们都是有心修学，但很少找到可以指引依止的啊。当然有善知识，但很难抉择啊，也要看福报。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谈？因为尤其他刚才念到彼佛众会前清净，有时候我们现在说，我们有时候被人家这样一直弄到，我们失去了念佛的言出的用意。其实就像说我为什么要到往生极乐，就说彼佛众会，你们稍微想一下，这般清净的诸大菩萨清净的在那个极乐世界，我时与圣莲花生亲睹如来无量光啊，比如说像我们五合就很适合，这么广大的草原当中，突然你看到眼前如来方化诸菩萨围绕在此处，我有幸得以身处在这个净土当中，面见如来放广大清净光照射我引导我，想到这一点，你看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这就想到这个，就说我当然很乐意亲见如来嘛，我当然愿意去嘛，好，以正世间里面不是我想懈怠，不是我不修，但我知道一路上我们发觉其实跌跌撞撞，我们都想回家，但不知道儿家在哪里呀、啊，哎，所以想说啊，有机会我干脆暂舍世间，一心求生净土啊，让我得以依止真正的大善知识如来，到最后我能怎么样？龙比如来受己化身无数百俱之，你看这多。我们现在如果利益众生，不是用这种发这个愿吗？我这个愿对我来讲就金盖，蛮适合的，我喜欢这样。就是说我没办法，但我愿意往生到那边，我亲见如来，到最后我蒙彼如来受起他教化我以后，我自己也能化身无数百字俱之无数的化身，然后我自力广大遍十方，利得一切众生界。我的目标放在这里，但我为达到这个目标，我必须亲见如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单纯发心啊，是不是？所以应该不要懈怠，直取菩提。那什么直取菩提？你可以很多方式，但我认为以我这种懦弱众生、条件不足的，我当然是直接面对佛陀。我直接面对佛陀更快。我现在我发觉就是说，我显然我们一路修学，我们发觉我们自己能力现在太有限了，还是务实一点了啊。再说又不见啊，那路楞伽经中受记龙树记云：南天竺国中大明德比丘，劫号为龙树，能破有无中，世间中贤果无上大圣法，得出欢喜地，往生安乐国。路楞伽经里面就有这样啊，所以他就一开始受记说未来有这么一个龙树菩萨，到最后说往生安乐国。你看文殊、普贤、龙树乃至呢弥勒、啊、他也是在净土，无着世亲也谈净土，他不多净土、哎、所有都会到这里。所以那个净土不是你那个狭隘的净土，其实应该是所有佛弟子向于菩提道里面必经之路。为什么？亲近佛，然后以内心亲近后，以自身亲近佛以后，自心亲近以后现净土。为什么？根深七世间由亲近心所现啊。对，好，又不见起信论中马明菩萨有求生之愿、哦、所以说起信论里面也是念佛之也谈到大乘起信论、啊、也有谈到念佛法门。无量寿论、啊、天亲菩萨有愿望之心，你看都有了。所以这个往生净土不是你那种轻易给他诋毁的，因为所有诸大菩萨几乎都同共依这个法啊、哦，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依着什么，龙树菩萨的中观，我不是讲吗？龙树菩萨也造了十住毗婆沙的，那就是净土法门了。 那就是你的法门，是不是？所以你能不往生，所以这个往生一样，不要用一种极狭隘的心去定位它，而且同时了解念佛的诸大法门的中，念佛三昧跟其他法的相互关联，你会更加清楚。我唯有清净的知见，然后广集一切资粮，我能更成就往生的资粮。啊，那个对初学念佛法门的，我们不多谈，我们就告他，告诉他。但要是有因缘呢，我们要更清楚往生的原理在哪里。好，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到此好了啊。那下次的时间我们再另外再定啊，等我下次来，我们再跟大家通知啊。来，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